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各位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邯郸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哦。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。美国作家路易莎梅·奥尔科特曾在文章中写道，我要以自己的头脑做武器，在这艰难的尘世中闯出一条路来。这是他的人生信条，也是他的传世名作《小妇人》中主人公乔一生的真实写照。乔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但性情急躁的人，他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，成长过程中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，时至今日读来依然让人泪目。但这些困惑和痛苦也成了滋养他的土壤，他得以从容而坚定地成长，最终在这艰难的尘世间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对于成长中的女孩来说，如何处事，如何看待梦想和爱情，我们依然可以在《小妇人》中找到答案。一、处事上学会克制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，马奇家有四个女孩，二女儿乔是个十足的女汉子，上山爬树掏鸟窝，精力十足，举止直率，他很快和邻居男孩老李打成一片。但他也性格刚烈，脾气暴躁，为了驾驭这匹脱缰野马吃了不少苦头。老李邀请乔去剧院看戏，四妹艾美也想跟着去，却遭到乔的无情拒绝。乔从小热爱写作，他特意写了一本小书准备出版，作为参战归来的父亲的礼物。然而艾美对于看戏这件事心生怨念，她一把火烧掉了乔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书稿。得知此事的乔怒不可遏，狠狠地扇了艾美一巴掌。即便如此，依然平复不了乔心中的愤懑，他转身去找老李溜冰。家人劝告艾美跟上，等乔情绪好转时借机道歉以求原谅。老李在最前面探路，发现湖面不安全，立刻提醒了乔。而此时乔心中的情绪恶魔占据了上风，他不想搭理艾美，头也不回地绕路走开了。不知情的艾美还在远远地跟着，不料等他心绪不安地回头时，发现艾美掉入了湖里。幸亏老李反应迅速，艾美最终被救了上来。乔自责后悔不已，因情绪失控，一时冲动使艾美险些丧命。人有情绪是本能，但能克制情绪才是本事。然而乔的冲动不只表现在情绪上，还有无法控制的言语上。马奇姑婆是个有钱的阔太太，可惜无儿无女，她的脚有点跛，于是花钱请马奇家的女儿来照顾她。她先后受到乔和艾美的陪伴，有个亲戚要去法国，于是同他商讨带谁比较合适。乔一直梦想去游学，原本这对他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作为姐姐的他也更有机会得到这个恩惠。不幸的是，不知情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受人恩惠，更是无理地表示不喜欢学习滑稽的法语。可想而知，乔最终白白错失良机。可以不喜欢，但以情绪代替思考，以喜好代替判断，总要在言语上胜过别人，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。克制反驳欲，学会闭嘴或赞美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高尔基曾经说过，每次克制自己，就意味着比以前更强大。人生路很长，唯有学会克制，懂得适可而止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。二、事业上从心而定。去不成法国成了乔心中抹不去的遗憾，刚好马奇太太有个朋友生活在纽约，正在找一名家庭教师。乔为了尽快从痛苦中走出来，加之他想在写作上寻求突破，新的旅程能获得新的人生体验，于是他决定去做这份工作。他在纽约一边做家庭教师，一边奋笔疾书地写作。 乔写了一部小说，他挖空心思加了很多反映道德品行的内容，那也是他引以为傲的部分。然而，这些内容却被编辑全部删减了，理由是人们不喜欢说教，只喜欢猎奇新鲜的故事。乔的写作动力来自三妹贝斯，几年前贝斯得了猩红热，身体虚弱的他只能躺在家里。乔和贝斯感情最好，他梦想挣足够多的钱，这样贝斯想要什么他就能给什么。为此乔妥协了，他放弃了自己的风格，开始写惊心动魄的猎奇故事。他常常去报纸里搜寻犯罪事件，去借阅室查阅研制毒药的书，使得图书管理员都起了疑心。在乔的勤奋努力下，他很快对写这类故事变得得心应手，积蓄越来越多，但他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。因为过早地熟悉了生活的阴暗面，他失去了性情中的纯真，这一切都看在巴尔教授的眼里。巴尔教授很有学问，同乔一样也是一名家庭教师，他知道乔在写作，特意送了一套莎士比亚集给他，希望他写出有意义的作品。但如今乔为了谋生写违背初心的故事，这使他担忧不已。直到有一天，巴尔教授指着报纸上的低俗故事，严肃斥责其有损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并且当着乔的面烧掉了报纸。熊熊火焰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，乔仿佛看到自己写的故事变成了炸药，正在炸毁自己。横宽的《盐铁论》中有句经典名言，不为穷辩解，不为贱意志。一个人可以贫穷，但不能穷志向。乔如梦初醒，他决定依心而行，写真正对孩子有成长意义的作品。巴尔教授建议他研究淳朴、真实、可爱的人物，乔把目光转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。马奇家温馨甜美的家庭生活为乔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，他融入自己的写作风格，终于写出了一部经典的道德式小说。这部小说就是《小妇人》，乔就是作者奥尔科特本人的化身。不忘来时路，方知向何行，坚守初心，回头的地方越清晰，向前走的路就会越坚定，这才是追梦的意义。三，感情上接纳孤独。贝斯病情加重后，乔日夜守护着他，陪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程。当乔回头时才发现，大姐梅格早已出嫁，艾美出国游学，原本快乐幸福的四姐妹，如今只剩孤零零的自己。成长的代价就是所有人都将慢慢的离去，最终陪伴身侧的只有孤独。乔深陷孤独迷茫中，一股渴望被爱的欲望油然而生。青梅竹马的老李一直暗恋乔，此前表白却惨遭拒绝，因为乔是一个追求独立、热爱自由的人。在他看来，爱情的归宿是婚姻，而婚姻却是自由的坟墓。然而现如今，为了寻求感情上的寄托，他又矛盾地期盼起老李的爱情。马奇太太问他，你真的喜欢老李吗？乔说，我答应他的求婚，不是因为我比以前更爱他，而是因为我比他离开时更在乎被人爱。孩子，那样的婚姻不适合你，幸福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来维护。只是渴望被爱的感情注定不会长久。马奇太太鼓励乔为家人写点故事，以此疏解内心的悲伤。乔把这些痛苦的经历一个个变成他笔下真情实感的故事。不料马奇先生将这些故事偷偷寄给杂志社，乔不仅获得了不菲的报酬，还收到了大量读者的赞扬。在写作中，他不断地挖掘内心深处，时常想起贝斯的话，不要害怕孤独与悲伤，爱是我们去世时唯一能带走的东西，它使得死亡变得如此从容。正如马克·李维在《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》中说，由爱而生的勇气足以抵抗世间所有的孤独。 爱是一种能力，感受爱并给予爱，使人的灵魂愈发丰满，生命更加丰盈。幸运的是，当乔学会了面对孤独，拥有爱的能力时，他的幸福也降临了。在纽约时，巴尔教授被乔的才情和品行所吸引，但乔的心思全在贝斯身上，他只能将这份爱意掩藏。如今他读到乔的诗作，他读懂了他的痛苦和孤独，读懂了他对感情的渴望，便从纽约赶来陪伴他。两人互相赏识，追求一致，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孤独是生命最好的礼物，孤独之前是迷茫，孤独之后是成长。在接纳孤独的过程中，才发现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不依附于任何人，唯有他自己。唯有经历过孤独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孤独的意义，并非孤儿寡淡，而是孤儿丰盈。罗曼·罗兰在《托尔斯泰传》中说，真实的、永恒的、最高级的快乐只能从三样东西中取得：工作、自我克制和爱。乔在处事上从鲁莽到克制，在事业上从心而定，在感情上从孤独中挣扎出来，学会爱，一步步完成自我的蜕变，最终拥有了幸福的人生状态。乔像成百上千的其他姑娘一样，她只是挣扎着的凡人，她的经历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着你我。唯愿你我能从乔身上获得力量，从容接纳生命的苦难，在痛苦中修炼心智。唯有内心富有丰盈，方能从容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。这篇文章我们就阅读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您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邯郸，我在中国重庆，祝您晚安。